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韩朝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称金正恩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令人激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签署了一份协议。在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文在寅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半岛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他说，朝鲜答应在有关国家派出的专家们的参与下，永久性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平台。金正恩在记者会上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从朝鲜半岛上移除所有核武器与核威胁。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韩国总统府就文金协议发表的声明说，朝鲜答应在美国依照朝美6月12号峰会宣言的精神，采取一些经济激励措施之后，平壤会采取进一步去核化措施，包括永久性关闭宁边核设施。美国一直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之前，不会放松对它的制裁。由此看来，美国和朝鲜在落实去核化的具体程序和步骤上依然存在分歧。由于这些分歧，美朝去核化谈判目前仍然停滞不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责北京因为美中贸易争端向平壤施加压力，干预了朝鲜与美国的核谈判进程。北京拒绝接受这项指控。文在寅一天前抵达平壤，开始他与金正恩几个月来的第三次峰会，目的是具体落实板门店宣言中的各项主要合议，包括努力核实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以及推动落实半岛无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正在美国访问的波兰总统杜达建议，这个基地可以叫做特朗普堡。波兰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再次敦促特朗普总统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美国军事基地。特朗普总统说，他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会见杜达总统的时候，杜达提出为建立军事基地提供200多万美元。自从俄罗斯从邻国乌克兰并吞了克里米亚之后，波兰一直对俄罗斯人充满戒心。在波兰轮流驻防的北约部队中，有数千名美国军人。《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下令中国两大国家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作为美国官员加大力度抵抗外国在美国影响力和巩固他们对中国一系列政策的立场的努力的一部分。两家被要求注册的媒体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法律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去年11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的分部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去年11月的年度报告中敦促让中国国家媒体驻美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今年1月，一组来自两党的参议员曾经致函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司法部研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国家控制媒体驻美分支。在华盛顿的新华社分部、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大使馆对此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誓在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一天后，中国方面表示不会惧怕所谓美方的极端施压，而且会借此机会替代对美国的出口。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到了住在 Riverdale 的 Stuart 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刚刚从邮箱里把邮递员送来的信取回来。
有一封县政府寄来的信，是写给 Marilyn 的。 Marilyn 打开信一看，是县法院让他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Marilyn 不禁有点担心，因为他对做陪审员的事儿一点也不了解。
不过 Philip 曾经做过一次陪审员，他告诉 Marilyn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ill, B-I-L-L. Bill 是名词，意思是账单。
Courthouse, C-O-U-R-T-H-O-U-S-E. Courthouse, 名词，意思是法院，法院大楼。
Clerk, C-L-E-R-K. Clerk, 名词，意思是职员，书记员。
Mailman, M-A-I-L-M-A-N. Mailman, 名词，意思是邮递员。
Jury, J-U-R-Y. Jury 是名词，意思是陪审团。
Object, O-B-J-E-C-T. Obje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对。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形容词，意思是迷人的，令人入胜的。
Juror, J-U-R-O-R. Juror, 名词，意思是陪审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会把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这段课文的内容是 Robbie 从外面的信箱里把信拿回家，告诉爸爸 Philip 有他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嫂子 Marilyn 的。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这是星期六早上10:20，今天阳光明媚。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2 letters and some bills.
邮件来了。Hey, 爸爸，你有两封信，还有一些账单呢。
Thanks.
谢谢。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哎，你看这个信封是写给 Marilyn 的，是从县法院寄来的。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让我看看。县书记员，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Marilyn 在她的房间里吗？我给她送去。Marilyn, 我是 Philip.
Robbie 说 ,The mail is here, 邮件来了。在这里 ,mail 是指邮递员送来的所有邮件，其中呢包括送来的杂志啊、广告或是账单等等。
账单是 bill。像房屋贷款公司啊、电力公司啊、还有供水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还有信用卡公司，每个月呀都会把用户应该付的费列出来，然后把账单呢寄到他们家里。由于各公司的结算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家里3天2头的都要收到账单，也挺烦人的呢。
要你付账呢，那就是 to pay the bills， 你不情愿。但是这 bill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是纸币 ，a $10 bill， 一张$10的纸币 ，a $100 bill， 一张$100的纸币。小华，你该不会讨厌这样的 bills 吧？
那你说的一点也不错 ，bills 解释为账单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 bills 解释为纸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啊。不过玉文，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学英语也真是不容易。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情况下，意思完全不同。
Marilyn 收到的信是从 County Courthouse 寄来的。County 就是县 ，Court 是法院或是法庭。那 Court 和 House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意思呢还是法院。County Courthouse 就是县政府的法院。
Clerk 这个词可以指一般的职员，比如你到银行去办事。接待你的工作人员就是 clerk， 但是课文里说的这个 county clerk 不一样，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职员，而是县政府里面专门处理档案和法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书记员或者书记官。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Marilyn 打开 Philip 送来的信，果然是 Philip 所猜的，是县政府法院通知他下个星期去担任陪审员。Philip 告诉他，担任陪审员啊很有意思，可以亲身经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早上好，我正在想在邮递员来之前把信写完。他走了吗？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He left this for you.
邮递员已经来过了，这是他给你送来的。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哇，看起来这么正式，是什么呢？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我看像是让你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Philip, 你对了，他们要我下星期去县法院。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啊，好，我想你会觉得做陪审员非常有意思。
Really? 真的？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没错，担任陪审员同平时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同你的日常工作非常不一样。
Yeah, I guess so.
我想是这样吧。Marilyn 原来想在邮递员来以前把他的信写完，一看到 Philip 来送信，他就问 Did I miss him? 我错过他了吗？或者说他走了吗？ Miss 在这里呢就是错过的意思，可是这个动词啊也可以是想念，想念我的朋友，那就是Miss my friends. Marilyn 啊，一看到信封就觉得有些不一样。It looks so official. 这信封啊，看起来这么正式。Philip 说，他觉得那是让 Marilyn 去当陪审员的通知书。A notice for jury duty.
美国法院啊，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12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法院呢，随机的挑选一些人。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认可后，选出12个人。被挑选的人，如果和案件当事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会被取消担任这一案件的陪审员的资格。没有特殊理由，被点到的美国公民不得拒绝履行陪审员义务。当然了，具体的程序啊，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呢。
Philip 说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担任陪审员同平时每天的活动啊是截然不同的。Spend your days, 过日子，度过时光。我呢虽然没有做过陪审员，可是啊我也听朋友讲过，12个背景、教育程度、族裔和宗教，还有在政治信仰都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讨论案件，而且还得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别的地方啊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陪审员，以为要用自己的假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能准假。 Philip 告诉他，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老板必须给时间。
Philip?
嗯哼。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我怎么能再向 Rita Mae 请假呀？我已经休过假了。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Marilyn, Rita Mae 不能不同意的。所有雇主都知道担任陪审员的责任。要你去当陪审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
Well, what about my job?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在担任陪审员期间，你的工作万无一失，那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老板可以因为他的雇员去法庭做几天陪审员就把他解雇。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I was on a jury once.
啊，我做过一次陪审员。
Oh?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那会儿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Marilyn 谈到做陪审员的时候有点犹豫，她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做。这可能是她的真实想法，因为她怕老板不准假。她不知道担任陪审员是法定义务，不需要请假，老板呢也不能不同意。
Philip 对 Marilyn 说，他的老板不能阻止他去做陪审员。Rita May can't object. Object, 反对，拒绝。反对什么就要在后面加上 to. Object to something. Philip 要是说完整的句子的话，他就应该说 Rita May can't object to your serving as a juror. Rita May 不能反对你去做陪审员。
Philip 说的对，美国法律啊，明文规定，任何雇主非但不得由于雇员担任陪审员不上班而把他们解雇，而且啊，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资要照付。美国人啊，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公司的 CEO， 谁每天手里都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但是他们在担当起陪审员的时候可不含糊，不但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而且分析起案情来啊，可认真了。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Marilyn 请 Philip 讲讲当陪审员是怎么回事。 Philip 说，亲眼看到美国法律机制的运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当年啊，差点就放弃学医，而想转学法律呢。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给我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啊？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他们说那个男子偷了钱，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陪审团认定他有罪，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件。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你觉得有意思吗？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那简直太吸引人了。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法律体制的运作。哈哈，有好几天我甚至想从医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呢。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我很高兴你没有转专业，你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Well...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在一个星期内，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陪审员，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我肯定你很优秀 ,Philip. 谢谢你跟我讲你担任陪审员的经历，我不再有顾虑了。而且啊，我想担任陪审员会很有意思的。
我对陪审团的了解呀，还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但是 Philip 是有亲身的经历，而且还把一个偷钱的人定了罪。定罪英文是 find guilty， 比如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有罪。认定无罪呢，是 find not guilty。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无罪，就是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not guilty.
说到定罪啊，美国司法呢，采取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以前，被告必须要被视为无罪的。
在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啊，法官会要求陪审团必须拿出一致意见，否则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这十二名陪审员的意见会决定被告的一生，甚至生或死。
所以咯， Philip 才会说 It was fascinating， 太有意思了。 Fascinating 的意思呢，是吸引人，引人入胜，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感叹词。 At work， 在一般情况下 At work 就是指在工作。 Where's Sheila? She's at work? Sheila 在哪儿？她在上班吗？或者她在工作吗？但是 Philip 说的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就不可能是法律体制在上班，而应该要翻成法律体制的运作。
Switch S-W-I-T-C-H Switch 转换转变，从什么换到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到什么，就是 Switch from A to B。 比如Elizabeth switched from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her graduate years. Elizabeth 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文学专业转到国际政治专业。
Marilyn 在了解了做陪审员的情况之后呢，觉得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不再担心了。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Anymore 是不再，再也不的意思。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Philip think the letter to Marilyn was about? He thought it was a notice for jury duty. Was Marilyn excited about being called for jury duty? No,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it. Can American companies fire workers for being on jury duty? No, nothing can happen to one's job whil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Why did Philip know so much about jury duty? Because he once served as a juror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 What did Philip think of his jury experience? He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韩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称金正恩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令人激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签署了一份协议。在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文在寅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半岛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他说，朝鲜答应在有关国家派出的专家们参与下，永久性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平台。金正恩在记者会上说，两名领导人同意从朝鲜半岛上移除所有核武器与核威胁。韩国总统府就文金协议发表的声明说，朝鲜答应在美国依照朝美6月12日峰会宣言的精神，采取一些经济激励措施之后，平壤会采取进一步去核化措施，包括永久性关闭宁边核设施。美国一直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之前，不会放松对它的制裁。由此看来，美国和朝鲜在落实去核化的具体程序和步骤上依然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正在美国访问的波兰总统杜达建议，这个基地可以叫做特朗普堡。波兰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再次敦促特朗普总统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美国军事基地。特朗普总统说，他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会见杜达总统时，杜达总统提出为建立军事基地提供200多万美元。自从俄罗斯从邻国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波兰一直对俄罗斯充满戒心。在波兰轮流驻防的北约部队中有数千名美国军人。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下令中国两大国家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作为美国官员加大力度抵抗外国在美国影响力和巩固他们对中国一系列政策的立场努力的一部分。两家被要求注册的媒体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法律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去年11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的分部，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去年11月的年度报告中，敦促让中国国家媒体驻美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今年1月，一组来自两党的参议员曾经致函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司法部研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国家控制媒体驻美分支。在华盛顿的新华社分部、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中国大使馆对此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一天后，中国方面表示不会惧怕所谓美方的极端施压，而且会借此机会替代美国的出口。执政党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星期三在头版发表文章说，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中国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拓展市场。《人民日报》还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极端措施不仅不会吓到中国，而且会导致美国国内市场供应大面积的断绝。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超过其对外总出口的1/5，而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对外贸易市场总顺差的60%，因此中国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美国市场。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星期二宣布，将针对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被强行从缅甸驱赶到孟加拉国的指称进行调查。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本苏达在书面声明中说，初步调查可能包括以胁迫方式迫使罗兴亚人离开家园的行为，包括剥夺基本权利、性暴力、强迫失踪、毁坏和抢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在一个高档餐厅享用牛排的网上视频引发世界各地为在委内瑞拉国内遭受贫困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周末，中共当局向各级机关和院校发出了通知，要求全民收看官媒的反台湾间谍行动的相关报道。而在这些报道里面称呢，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开展的2018雷霆行动已经破获了百余起台湾间谍案。连日来，各地地方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本地的台谍案例，一时之间找间谍抓特务成了一场全民运动。中国当局称，雷霆行动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要提高国家安全保密意识和反间防谍的能力。但是呢，有评论认为，在美中贸易战还有中国国内社会事件频传的时刻，当局是想要借抓特务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来维持饱受冲击的政权。中共抓特务究竟是保国家安全还是保政权稳固？雷霆行动是要抓间谍还是抓异议人士呢？一场新的大整肃是否即将到来？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曾建元。今晚参与节目的第二位嘉宾，这是中国的时政评论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那我们就先请曾建元曾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曾教授，针对这一次啊，中国方面通过官媒而且要求全民来收看这样一个反台湾间谍行动的相关报道，很多人说这简直就是一种遍地开花，因为就在央视报道了之后呢，包括了陕西、海南、山东、辽宁各地的地方媒体也都报道了在他们本地的这种所谓台湾间谍的案例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中国官方这样的一个大张旗鼓的要来抓台湾间谍的行动呢？
间谍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如中共所讲的这么的严重，它反而是什么？它是利用台湾间谍这个名目呢，来加强共产党啊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啊的控制，以及对思想的这个控制啊，所以。在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强化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啊互相一种监视啊的这样一种机制，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目的。
是，那照您这样说，我们也知道台湾的陆委会实际上在星期天立刻就发表了声明，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指控是子虚乌有的。那您觉得从到现在看来，我不知道您央视的那两天的这个连续报道，您是不是有看了？那么很多人甚至在中国还有网友把它与这个所谓的对日神剧啊来做一番比较。那么您认为这样的相关报道和指控到底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呢？
我乍看之下，我是觉得说可信度，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看到那个这个央视的这些报道，觉得匪夷所思啊，就是说，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么要收集有关于台湾的资料，它有应该说台湾要收集那个中国大陆的这种情资呢，那当然它有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它其实是比较像电影的情节，啊，然后呢，它是针对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民间的社会、民间的活动，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如果台湾呢真的要来，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渗透的话，它其实最有效的并不是在这个民间，因为它要取得最重要的情资啊，那就要跟那个整个党国。的决策有关的这种情资，那这个不是一般老百姓啊能够接触得到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社会啊，所以那个它必然是集中在某一个阶层啊的这个人士的身上，所以说你说像这次他提到就是说像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啊他都可能变成被台湾收集这些情资，我请问一下哈，现在这个时代去收集。这些大学生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资料， 这个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
是。那我们现在请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小明先生现在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小明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您好，很抱歉，刚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没有办法把您接入现场啊。那我想请教您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如果来搜寻的话，都还可以看得到，就在上个周末前，那么中国政府通过了各级机关还有高层院校发出的这个要求大家来收看央视相关报道的通知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合肥工业大学，他们的通知内容是怎么样要求的呢？他说，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为加强对台以及对外舆论反制工作，学校将组织观看2018雷霆行动。另外呢，在这个陕西的榆林学院，他是这样说，他说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精心组织好这一次的学习宣传，通过开展集体学习、座谈、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来提高学习的效果，不断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还要及时的来报党委宣传部。好的，小明先生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各方的这种要求，大家一起要来收看，来全民总动员呢、啊，这样的一种通过官媒播出，还要求全民动员来看节目，这样的一种做法，在中共体制内或者中共历史上，是不是很罕见？为什么会这样的大张旗鼓来做这场运动呢？
确实，这种情况确实很多见，值得探讨背后的原因。一般来说，但凡需要进行全民动员的事情，一般都涉及重大的国内或国际事件，但这次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中共当局把这次2018雷霆行动说成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行动，其实我个人感觉说成是宣传机构的雷霆行动更加合适，实际上这是一次宣传行动。好的，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共过去也多次的发起这种抓特务、抓间谍的行动，这场2018雷霆行动与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您的观察？
应该说这个行动，我个人感觉确实它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一个宣传攻势，它并不是针对抓具体抓间谍的，因为它这次所曝光的这些具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在2011年至2014年，也就是说，即便这些案例是真实的，也已经在多年以前就结案了。所以今天把它拿出来，应该是别有用心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一点儿，这次宣传的时候呢，它的很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发案地点是在台湾宝岛内，而不是在台湾以外。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其他的国内也有其他省份报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网络上的这种根本人不见面的这种形式的，所以这个案例很没有什么特色。那么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岛内，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它集中的焦点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也是陆生。那么这个集中在陆生身上，这个显然是很有点别出心裁的，因为大陆在台湾读书的学生人数微不足道，最高峰时期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加在一起也不过3000多人，2011年那些案例上只有900多个大陆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而这些学生派到台湾去的时候，我相信在去之前大陆的相关的安全部门一定给学生做过这方面的安全，上过这些课，这是一些常识。凡是这些到这些地方去的国家都会做一些这些的事先的预防的教育，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个群体会有这些说发生这些事情。特别是举的那个例子，一个18岁的机械专业的2年级学生，他有什么情报价值呢？值得情报机关费那心思吗？所以这个案例本身就不可相信。所以他这个举的例子显然是一种宣传的效果。那么他的目的，我个人以为还是在集中在用于污名化台湾的政界和军界，他很有意识在避免刺激在大陆以外的台湾的经商的或者投资的这些人士，所以他这个是 很目的很明确的。
嗯哼，
这是我的看法。
是，那么曾建元曾教授，您的看法呢？为何这一波的抓特务、抓间谍行动，中共方面要来锁定台湾来作为目标呢？甚至还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锁定美国呢？现在美中不是在打贸易战吗？为什么不来抓抓美国间谍呢？您的看法？
其实我就如我前面所说的啊，这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呢，我认为它跟思想的控制啊，思想的统治有关。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2014就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那么前后呢联动的有香港学运啊，那所以呢中共我相信他们非常担心啊。到台湾来留学的啊，这些学生呢啊，虽然尽管啊都是在中国大陆啊，他那个精挑细选啊，然后行前的经过这个思想的这些啊再教育，但到台湾来呢啊，他们还是非常担心啊，受到这个台湾的所谓的这个，我想应该用大陆的这个术语叫做这个资产阶级的啊自由化啊，就是思想的污染。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单单在警告台湾了，其实他最重要的还是面向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啊，年轻的世代啊。那么，所以我认为他即将会呈现的效果呢，就是这个他会冷却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青年呢、啊，他对于到台湾或到香港啊去深造留学的这个意愿啊，因为。他们要背负相当沉重的一个政治的风险，特别是夹处在两岸的这个政治当中啊，我想这个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其实相当的，某种程度来讲，对这些陆生来讲，其实蛮残忍的啊，一个事实。那么所以它会造成这样的效果。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通过这个方式来警告大陆的社会，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到台湾来留学，你在中国大陆呢，你要透过，各种资讯想要来接近台湾，接触台湾，你都有可能啊会受到台湾的渗透、台湾的收买啊。他也要创造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最终目的是希望说大陆的这个知识青年啊，跟台湾保持距离，不要受到台湾的这个社会风气啊，或者台湾的这些自由的这些思想的这些影响，而动摇了他们对。党国的这个忠诚，我觉得这个最终的效果是在这个地方，
是最终的目的。那么曾教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两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我也想请您听一听，谈谈您的看法啊。这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把台湾间谍问题拉升到国家层次，对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而言是一项突破，现在外媒都在谈台湾间谍如何渗透到中国，而且再一次确认并且强调了台湾是不同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国家，不知道包子脑袋装了什么，此举的确让全世界都看见台湾国了，台湾与中国只是使用相同语言的不同国家。那么还有这一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台湾的教师或学生不会去做间谍工作，中国竟拿他们的年轻人来祭旗，未来曾经接触中生的台湾师生去中国，恐怕要小心被李明哲。立委蔡宜瑜说他不认为台湾会去吸收中国人做间谍，反而是中国大动作是要掩盖近年来对台湾的渗透，中共做贼的喊抓贼。我想请曾教授来谈谈您对这两篇网友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想呢？
对，他当然当中也带了相当程度的嘲讽了啊，嘲讽今天中国大陆他们政府的这样一种举措。我蛮赞同这个蔡宜瑜委员的一个评语啦，他们认为就是做贼的喊捉贼啊，是做贼心虚啊，因为那个对台湾的进行这些情资啊收买，这个中国大陆他们更有这样的能力啊，而且有更多这样的资源啊，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说来验证这个事情，因为中国大陆呢，它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啊。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涉台的一些官员或者国安官员呢，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随便到台湾来的啊，不在于说台湾的政府会限制他们，而是在于中国大陆的党政的安全部门啊，其实对他们自己的人啊都不见得那样的信任，都有安全的管控 啊，所以要官越做的越大，才有机会到台湾来访问。所以基层的呢，这些涉台的这个智库呢，或者国安的这些啊基层的这些人员呢，他其实当然这也是年轻人啊，他们是也是应该是说啊受到这个现代的这种教育，然后啊受到比较好的训练，知识训练啊，然后呢，事实上也是比较年轻，对外界的事物比较好奇的，反而呢啊这些人呢，他们特别是我这边特别是指说在涉台的国安部门当中的这些啊幕僚人员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反而是没有机会啊到台湾来的啊，所以这个所以导致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中国大陆呢，它要建制非常多，在各省啊，我们可以看到各省都有这个台湾的研究机构啊，这些研究机构呢，他们在彼此在竞争啊，竞争什么？竞争那个上头的青睐，对他们所做的报告啊，那么上头呢，就是透过这个各省区啊这些涉台部门的。啊，他们所收集到的跟有关台湾的这些啊资料啊情报呢，来判断台湾的这个形势。但是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大陆各省啊各省市呢，都花了大量的这个资源呢、啊，在这个啊接近台湾人，然后呢甚至有很多的所谓的我们在台湾所谓的统战团，到大陆去呢，这个东啊这个嘘寒问暖，然后呢。问东问西啊，就在问一些在台湾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台湾的一些现象。那可是很多台湾人，包括我很多学生都反映，就是说他们这个很多问题，其实大陆的这个他们的基层的官员啊他们只要来台湾了、啊、走一趟，他们就了解了啊，就得了解台湾人会怎么来看待两岸关系啊，台湾的民心的走向怎么样。可是呢，在大陆呢，因为他们没办法直接接触这些资讯啊，所以呢，再加上就又要这个揣摩上意啊，所以呢，这个各省所做出来的这报告啊，其实内容大同小异。
嗯哼。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如果大陆的中央啊，他要更了解台湾的状况的话啊，其实他更大幅度开放啊，就是说让更多的陆生啊，那么在没有这种心理包袱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啊，而且呢，就是说有更多的大陆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公务员啊，到台湾来走一走，来看一看啊，
嗯，
这样在收集台湾的情资啊，对他们俩是比较对他们了解台湾的这个状况是比较有帮助的。
好的，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嗯、对。
好的，我想继续，我们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小明先生的看法。那么小明先生，我们也知道在最近呢，这个半岛电视台也做了一篇调查报道，他的调查报道里面呢，就派出了他们的记者到台湾去，假扮成是来自中国的观光客，那么与一些在台湾的所谓的亲共团体来进行接触，结果发现呢，这些亲共团体，我们或许导播会有相关的画面，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台湾总统府前、台湾101大楼前，那么高举着五星红旗，高唱着两岸的统一，甚至呢呼吁两岸呢可以这个进行这个中国可以对台湾进行武力统一，如果台湾不肯就范的话。那么后来这个调查报道发现呢，这些亲共团体呢是支付这些人员相关的费用，让他们高举五星红旗到街头去做这样的一个抗议行动。所以也有很多台湾的网友说，现在看来到底谁才是在进行间谍行动，是不是真的就是贼喊捉贼，像刚刚我们一些网友的这些看法。我想请小明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毕竟因为台湾有它的民主制度，对这些事情比较包容，所以被中共利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在二次大战中，希特勒经常会用一些在海外的日耳曼人进行做一些工作引导性的，这个事情是很值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中共实际上一直是把占领台湾作为它的基本战略目标的，这个问题上台湾民众应该有足够的警惕。中共投入巨资提升军力，中共花这么大的力量在台湾布眼线，而且实际上这已经是中共在台湾的第五纵队了，所以这个应该，我觉得台湾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提高注意
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相关讨论往后推一点，用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这整个事件的发展呢、啊。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台湾或许真的不是这场所谓2018雷霆行动的真正目标。那么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谈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过在您谈之前，我想在这里引述一位在中文推特上面有一位署名草记的这位中国网友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央视的这个采访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是中共即将大整肃大清洗前的信号，凡是国内公知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或是境外民运人士唱衰中共的政经人士，还有支持台湾自由民主支持香港直选支持西藏自治的人士，都可能被戴上间谍的帽子。小明先生，两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形势收紧的信号，就是说无论中共最直接的目标是谁，中共都会强化对国内的政治高压，对国内进政治清洗。类似事件我们经常看到，我们从中共历史上也可以知道，凡是中共国内或者国际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他都会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比如在朝鲜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共在国内进行了残酷的镇反运动，杀了将近，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杀了87万人。那么再一个就是，中共在大饥荒的年代的时候，当时，台湾号称反攻大陆，当时中共在国内也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措施。所以这个无论是国内它瞄准最初目标瞄准的国内，还是瞄准的国外，它都会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我个人以为，间谍这项罪名对中共来讲可能并不是非常方便，中共可以用很多罪名，甚至没有罪名都可以把很多人抓起来。比如很多律师被抓起来很长时间什么罪名都没有，甚至生死下落都不知道。中共不缺罪名，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特殊的就需要特别关注。他这个罪名如果解读得过于宽泛，可能会失去一些焦点。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中共确实有转移国内注意力的某种倾向性，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就像文革前经常夸大渲染特务，但那时候稍微有点稍微走路低着头都可能被人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有点什么特务嫌疑。当时在国内这种紧张气氛下是经常会有人告密，这个有可能会有利于中共的统治。但是今天的情况毕竟跟几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海外留学，这样的他们都可能有特务嫌疑。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出去旅行，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台湾人，上百万、两百万、三百万的台湾人家属在大陆生活。所以如果中共真正要抓特务、抓间谍，以台湾为目标的话，或者以这个为口号的话，那么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我觉得需要特殊的分析。
好的，我们稍后再回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不过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网友的评论。下一位这位署名变异的九十后，他说个人觉得现在已经开始文革了，可以利用间谍罪随意看手机电脑，把人们弄成间谍汉奸，打黑除恶，可以随便把非政府组织打掉，现在就怕把这两项推成全民性的。那么还有呢，这位署名 @Jo 的这位网友，他说央视大动作宣传保密防谍，证明台湾情报工作的成功，敌人的抓狂是最高的褒奖。不过从央视报道来看，传统依赖线人的情报工作不仅效率不彰，而且成本较高，未来应该更多采取网络战，突破成规，以技术手段对等的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网络侵略来做出回应。那么还有这位呢，署名叫王小米的网友，他说间谍本来是一种职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间谍为国效力，而独裁政府不一样，他们可以弄得全民皆兵，甚至也可以做到。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哪里有那么多的特务，非专制国家的政府对民间的渗透怎么可以和中共比，所谓的抓特务不过是中共又一次的组织民众斗民众的借口，让民众内斗内耗，使民众人人自危，从而达到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才是习近平和中共真正的罪恶目的。另外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呢，中美贸易战，英澳军舰南海巡航，日本南海军事演练，一次次将习氏外交的纸老虎外壳撕得粉碎， 习政权已经被逼入了死角，习急于树立外敌来转移国内民众对他的鄙视，也不排除习会在绝望时刻狗急跳墙，发起对台战争。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曾建元教授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和您继续探讨神秘失踪超过百日，范冰冰的问题到底有多大？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